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11号，公元2018年4月26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最新报告，中国再被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反对中国干预西藏佛教领袖转世程序；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会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提班禅喇嘛失踪案。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2018年度报告，列出多个宗教自由状况极为恶劣的特别关注国家，中国毫无悬念地列入关注名单。昨天4月25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最新报告，记录了20多国过去一年的宗教自由侵犯问题，同时向美国当局提出相关建议。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丹尼尔·马克在一份声明中指出，2017年，许多国家的宗教自由状况退步，多是因为这些国家不断上升的专制主义，以及当局用反恐借口而进行的限制。报告也指出，在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获颁布20周年之际，仍然有乐观的理由，即宗教自由的基本权利重要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而且严重的侵犯自由行为很难被忽视。报告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提出的特别关注国建议，这些国家的政府直接采取或容忍了那些系统化的、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在最新的报告中，委员会建议将16个国家列为需特别关注的国家，其中包括缅甸、中国、厄尔特利亚、伊朗、北韩、巴基斯坦以及叙利亚等。另外，阿富汗、印度与土耳其等12个国家也被指有待观察。报告向美国执政当局提出呼吁，川普当局在第二年任期内应该透过落实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弗兰克沃夫国际宗教自由法、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将宗教自由视作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策略的优先事项。委员会还呼吁川普当局努力促成其他国家因宗教信仰而入狱的良心犯能够获释，并且与国际伙伴携手共同提升所有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参院昨天通过一份援藏议案，内容包括将今年3月10号抗暴日设为藏人权利日，认可14世达赖喇嘛对和平非暴力的贡献，并且指出反对中国干预西藏佛教领袖的转世程序，包括第15世达赖喇嘛。美国国会参院议员帕特里克·里希、戴安·范士丹以及泰德·克鲁茨今年3月初于参院提出藏人权利日提案，该份提案于昨天25号获得美国参院的通过。提案内容包括将今年3月10号设为藏人权利日，并且再度认可14世达赖喇嘛为和平、非暴力、人权 与宗教理解等事业方面所付出的杰出贡献。同时，提案也支持藏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包括自觉权及保护独特宗教文化语言、民族认同的权利。此外，该项提案还指出，包括十五世达赖喇嘛在内藏人宗教领袖的转世认证与继位，都应该由藏人佛教信仰群体自己来做主，以宗教自由权利的不可剥夺性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若持己见认证任何藏人佛教领袖的转世，并辅佐其上位，都是对包括藏人在内所有佛教徒宗教自由的非法干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今天也在一份声明中对美国参议院的支持表达感谢。他指该份决议支持藏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反对任何外部力量，尤其是中国，来干预转世认证程序。这向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传递出了强烈的信息，也为其他国家设立了效仿的榜样。与此同时，正在访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则称，他如果在不征求北京意见的情况下与达赖喇嘛见面，势必会引发与中国政府间的危机。据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在一场演讲中发表了这一言论。他表示自己曾在巴黎与这位非常鼓舞人心的流亡藏人宗教领袖会面。当时他还是一名候选人，但现在他是法国总统。如果与达赖喇嘛见面，将会引发与中国的危机。马克龙并称，以这样的举措引起中国的对抗，对法国人民同样不易。但马克龙也表示，如果对解决达赖喇嘛及他的人民同中国间的问题，法国能够起到任何帮助作用，那么他将会尽全力。他指察觉到一些早期的迹象，显示中国领导习近平或许会愿意解决这一问题。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于4月25号拜会美国政府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拜克，提及十一世班禅喇嘛失踪案。马提奥梅卡奇在会面中讨论了美国政府在班禅喇嘛的获释方面所能够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布朗拜克则重新承诺，美国将继续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班禅喇嘛，并且公布其当下的真实状况，同时确保尊重藏人的宗教自由。根据联合国强迫失踪问题公约的释义，强迫失踪是指违反当事人意愿予以拘捕、拘留或绑架，或剥夺其自由，随后又拒绝透露其命运或下落，或拒绝承认剥夺了其自由，结果将当事人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行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因此根敦确吉尼玛被强迫失踪，也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95年5月17号至今持续进行的罪行。与此同时，西藏自由学生运动与印南扎西伦布寺昨天携手举办活动，用13万支庆生蜡烛挑战今世世界纪录，以此来向国际社会介绍班禅喇嘛失踪案。
然后我们当然是为了养了康嘛，
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印度区专员丹增次拉指出，昨天傍晚他们点燃了13万2200多支蜡烛，已经将相关图片、影片等证明寄往今世世界纪录审核部门， 预计两周后能够获得回应。丹增次拉表示，我们在这里讲世界纪录13万支蜡烛、巨型蛋糕等等等等，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班禅喇嘛失踪案，希望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压，促其公布班禅喇嘛的真实状况。此外，在台湾，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也举办人权星期三拉嘎之夜讨论，邀请曾翻译过多本西藏与佛教书籍的翁世杰、法古文理学院佛教学系助理教授苏南旺杰，以及国际西藏网络东亚区专员李鹏轩等，共同讨论班禅喇嘛失踪问题，以及阿加仁波切在其自传《逆风顺水》一书中所提到的有关班禅喇嘛的内容。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情况》。表面上，西藏自治区和各省藏族自治州县各级地方政府首长都是由藏人出任，但权力实际掌握于各级党委员会书记之手，党委书记实际上由上级指派，各级党员代表亦然。各级党员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都是仪式性的，用以象征宣示党的安排，也是具有于民意基础的。自西藏解放以来，各级共产党党委书记都是汉人，这则显示共产党对于藏人干部的不信任，也实质架空了政府部门里藏人首长与官员的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占领西藏的动机，便是着眼于西藏的国际战略地位。西藏居高临下，不仅在交通上可直扑内陆亚洲各国，更可控制各国水源，而由西藏发射的炮弹在重力加速度之下威力无比强大，西藏丰富蕴藏的自然资源更直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需对价取用不尽的资产。但居住于其上的藏人是一个语言文化与汉人迥然不同的宗教化民族，而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宣称无神论却又崇拜物质与迷信暴力的政权，这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的统治在内部深藏着不安定的因素。为了建立和巩固自身在西藏的统治正当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无所不用其极地对西藏传统的神权政治进行诋毁攻击，在无产阶级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用红卫兵对西藏文化遗产肆行恣意破坏，正如台湾在当时高举中华文化复兴一般，流亡印度的域外西藏也就成为西藏宗教的传心者。西藏各教派法脉无不出亡印度重建传承，西藏人民也前赴后继翻越天险投奔达兰萨拉，以保存西藏语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香火。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情况》。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